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到你面前，在你话语的面前，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领受。我们欢迎你的灵，就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开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也求主将你的话语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上，主啊，好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整堂课的期间，主啊，就能够感受到不但是你的灵与我们的同在，所以我们也是心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主也愿意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都能够领受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来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好，那么当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那我就跟大家 share 一下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课程哈。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的是以利亚，以利亚在整个的旧约的先知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员，那么也可以说以利亚也是旧约与新约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连结，因为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马拉基书里面最后面特别就提到什么提到在以后的时代里面会有这个以利亚会来哈，那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来转向父亲。那许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这一节的经文特别讲到，好像讲到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关系，父亲要转向儿女，儿女要转向父亲。其实当这一段的经文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神是愿意，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要使儿女的心来转向神，神的心来转向我们。那所以以利亚可以说是新旧约先知里面一个非常重要有连结的一位先知。那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先知以利亚哈。那么其实先知以利亚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耶和华，我的神是耶和华。那么不过这个先知以利亚呢，他在圣经里面是从列王记的时候才出现，之前没有提过他的名字。那么列王记哪一章里面提到这个以利亚呢？当我们知道整个列王记里面有好几章的篇幅都有提到以利亚，但是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第17章第一节。列王记上17章第一节就说到，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就替我们介绍到以利亚他是什么，他是寄居在基列的提斯比人，寄居在基列地。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以利亚他成长的环境，居住的环境是在基列，记住哈，是基列，他是什么？提斯比人，等一下我们再看。好，那我们这里也提到说这一个他也是什么？北国以色列国的先知，他所处的时候就是亚哈王的时候。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基列在什么地方，基列在什么地方。那我们提到这个基列提斯比的时候，我们想到基列呢，在约书亚记第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基列他是什么？他是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啊。那么他的支派占就所得的地在下面。至于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是因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 和巴山，所以我们看到说，基列这个地方是属于谁的领域呢？是属于当年这个马拿西啊，马拿西。而且基列是什么？马拿西里面的是马拿西这一个支派里面的长子啊，他很勇猛，他得了这个基列跟巴山。那基列呢，在圣经上我们也提到过啊，他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在圣经上或在诗歌里面，我们提到基列的乳香啊，那可见在基列这个地方是什么？它有出产啊，那个乳香非常的香，而且乳香有医治的功能啊。那我们就看到说，提到这个这一个基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地图哈，不晓得你看不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地图上面呢，在比较中间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提斯比哈，提斯比。那基列是住在啊，不以利亚他是寄居在基列这个地方，基列是属于马拿西支派的地图啊。那么他是提斯比人。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马拿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在这个中间的地方，下面这里是沿海，上面是什么？约旦河。那我们想的以色列人在分地的时候有分什么？有以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啊。那么在约旦河东呢，基本上有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这两个半支派里面，其中有一个支派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有半个支派，他们是在约旦河以东，也就是现在的约旦，现在这个国家叫约旦。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基列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在马拿西那个半个支派在以东的地方，约旦河东。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下这一个这个以利亚所居住的一个环境哈，是属于马拿西在约旦河以东的这块地方。那所居住的这个基列哈，出产的乳香是有医治的功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那么这一个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以利亚，那么他处的时代呢是在亚哈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亚哈王呢是属于南国还是属于北国呢？上个礼拜我们做作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都答错了哈。我是稍微有点 tricky， 我在问说，我特别把它颠倒，所以我在题目上出问题的时候说，请你选择对的答案哈。那我特别就写说南国以色列，北国犹大。那其实这一个是写是有点 tricky， 就是不对的，应该南国叫犹大，北国叫什么？北国叫以色列。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那亚哈王呢，他是在北国以色列做王，北国以色列做王。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南国跟北国哈，这些王里面，那么这个南国跟北国在他做王的时间，他是兴盛呢还是他衰败呢？是要那个关键在于这个王是不是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如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这个王朝就会怎么样？就会衰败啊。那么在整个北国的每一个王都是什么？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耶罗波安在设立了两个金牛犊，自己私立这个祭司啊，献祭等等，做耶和华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呢，北国每一个王都是追随了这个耶罗波安的道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亚哈王啊，在圣经里亚哈王也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一个王，而且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王，很恶的王，很坏的王。好，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列王记上十六章最后面，从29节开，29节就提到说。亚哈呢，他做王的时候，做以色列王，他登基是在他们的京都京城，就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做王啊。那么这一个亚哈呢，在十六章的地方特别提到30节，说到他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不但行这个恶的事情啊，那我们也看到他行的恶里面特别提到什么呢？他有娶了这一个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而且为巴利大发热心，建造了巴利的庙啊。那么他也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的怒气。比什么？比他以前的诸王更甚。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亚哈王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面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比以色列前面的王都甚。那么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那又娶了这个耶喜别，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女人。那以后我们还会继续来提到哈。那么因此呢，这个先知以利亚，他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在他心中那一个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对那个时代对这个王来说这个以利亚非常没有办法来忍受这个王。那么他。就因此，他就来对亚哈来说话，非常的勇敢。他就到亚哈的面前，就跟亚哈有一段的对话。那么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这一个对话里面，他在那里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来起誓，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会降下雨来。”你看看这是多么有气势，多么有这个能力多么有这个多么勇敢的一位先知。好，那我们先暂时停到这里，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个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那我刚才提到说，这个以利亚是新旧约先知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跟新约里面，好像看到这一个先知就是在那里有连接起来，从马拉基书一直到新约里面。那我们就看一下，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谁呢？叫做施洗约翰。好，施洗约翰的时候，特别圣经上说，施洗约翰呢是有什么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那么，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其实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都已经年纪老迈，本来是不可能有儿女的时候，没有想到当他的父亲在圣殿里面，在那里侍奉神、祷告的时候，那么神就向他来说话，那么告诉他说他的妻子会怀孕，会生一个孩子，这对他们两个老夫妻来讲，这真的是一个 miracle，怎么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要成就事情是无人能够抵挡的哈。那么，所以当时神就跟这个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说你会怀孕生子，你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起名叫约翰，他要在主的面前为大，清酒浓酒都不能喝，就好像拿细耳人这样，从他在母腹里面就已经被神所选定，他是属于神的，是要归给神的。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翰在母腹里面就会被圣灵充满，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所以就在这里特别提到，要使人的心要回转来归向神，他就必有什么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他要活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主来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在他的身上，神特别说什么，他会有一个以利亚的心智。那这个心智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要叫人的心可以转向父，就是转向天父。那么其实仔细思想一下，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要为这个时代来祷告，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儿女或这一个时代的人能够去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能够转向神。那么这个约翰呢，他是要做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要预备人的心，让神的灵可以进来，能够遇见神。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施洗约翰跟以利亚中间的一个关系哈。马太福音这里说到，从施洗约翰的时候一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话语是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当时那个施洗约翰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差派人去问耶稣说，你是不是那一个先知啊，听见你有做很多的神迹的奇事，但是呢这一个以利亚不，这个约翰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他就差人去问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对众人说什么？他说这一个约翰，这个施洗约翰，他提到先知跟律法说预言是到约翰为止，他说这个约翰，如果你能够领受，他就是什么？那一个要来的以利亚，那个要来的以利亚，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所以这就我们对照看到在马拉基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一段经文，讲到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前，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那么这个不是说好像讲到这个什么轮回，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这样子一个以利亚的心智啊，要在施洗约翰的这一个身上。好，我们再思想到，那么特别讲到什么哈？讲到以利亚的时候呢，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在这个马太福音17章里面，主耶稣呢也曾经说到，他说以利亚要固然先来，是要做什么？是要来做复兴万事，要复兴万事。那这个以利亚呢？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好，那门徒们才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以利亚，就是什么？有以利亚先知的，有以利亚心智的这一个约翰。那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这一个复兴万事，万事复兴的日子，那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来明白。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一段经文，我们上个礼拜也读过，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章的第18节，他说到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万物复兴。这个万物复兴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这个耶稣基督从众先知口里面都预言他会怎么样，他会受害，好，而且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位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要什么啊？万物复兴。那么这个万物复兴，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万物讲到复兴，而且是万物复兴的时候，表明什么？好的事情会复兴，不好的事情 也会复兴。好，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也看见说，在一个黑暗最深的时候，好像黑暗在那里非常的强势，在那里复兴的时候，感谢神，主耶稣要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他来到。那么同样的，当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施洗约翰，他是为耶稣来铺路，铺什么路呢？来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这一个施洗约翰，他有这样的心智能力，他能够传什么？能够传悔改的道。好，那的预备人的心，那人的心能够接受主的时候，这能够接受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复兴的时候。那么，那我们再思想到，那这个以利亚，其实今天当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的这个以利亚，就是在这个亚哈王，也可以说是在一个最黑暗时代，好像这个黑暗是这样兴旺兴盛的时候，神也要兴起他的作为，让以利亚在那个时代能够对那个时代来发声，能够对那个时代来提出挑战，让人可以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一下以利亚，这个施洗约翰所要做的工作，跟以利亚当时所要做的工作非常类似，跟相同的，就是要来宣讲一个悔改的道理，要使罪可以得赦免。而施洗约翰当年他在旷野里面，神的话临到他，他在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什么马拿西以北，还有约旦河在那个地方，其实主耶稣受洗，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是受洗是在什么？约旦河以外。换句话说，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受洗，所以他是讲约旦河什么以外。好，那圣经上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都可以看见。好，那我们顺便也提一下这个约耶稣受洗的地方，那我去参观的时候，就看到主耶稣受洗的地方，就是在约旦河以外，约旦河以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下次我们提到讲到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还有以利亚被接升天的地方，其实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现在的约旦的地方。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一个施洗约翰，他要所做的工作，他在旷野的时候所要做的是什么？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要填满，大山小山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的高高地方要改为平坦。这是指到人的心里面有弯曲的有这个有山洼的地方，有高高低低的，神怎么样都要在这里来做工，好让这一个山洼可以填满大山冈，大小山冈可以削平，弯曲的改为正直，是预备人的心能够接受这一个救恩。那并且呢，施洗约翰还在那里宣告一件事情，宣告什么？他说：“我不是那一先知。”好，他是要宣告的是那个在我以后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换句话说，施洗约翰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在那里宣告认识愿意悔改受洗的人必须要领受什么？耶稣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到，施洗约翰跟以利亚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来复兴万事。在这个复兴万事里面，提到悔改的心，修直填满要削平， 而且要怎么样呢？人的悔改，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悔改呢？就是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来相称。那么，如果一个人说我悔改了，可是他的生活表现，他的各方面都没有果子，都是坏的果子，都是烂的果子，那怎么样？他就是没有跟悔改的心相称啊！我记得上一季我们在装备课程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医治与更新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一个有神的灵的人，我们应该要什么结出有圣灵的果子来。但是如果在我们以前的年日里面，我们有伤害，我们有伤害别人的事情，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创伤，那我们的那个根里面会有毒根，我们那个根里面所要长出来的果子就不是好的果子，就是坏的果子。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好让我们可以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生命，悔改变更新以后，才能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来。那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很重要的，需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好，那这个复兴万世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升天。他就在那里宣告说什么，在那里宣告说，你们要等候，只等到你们得着圣灵的能力，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就讲到什么，我主耶稣这个圣灵耶稣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是，特别是讲到教会的兴起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下来，教会就兴起，教会就开始了。那么今天你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神要复兴万世。复兴万世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需要被复兴，教会需要被复兴。所以现在你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来承接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一个托付跟使命。教会需要复兴，那每一个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什么？我们也需要复兴。所以最近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特会里面，特别讲到医治与复兴啊，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体会到，现在正是一个复兴的江河、复兴的浪潮正在开始的时候，真是愿意你我们都在这个浪潮的里面。我们再回来再看这个以利亚，那么因此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提到在以利亚十七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的地方，提到以利亚去见这个亚哈王的时候，这个先知以利亚，这个先知他承接了上个礼拜我们说到那个时代的良心因为这个亚哈王实在太不像样子了，他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一个王那所以以利亚在这里说到，我们看到以利亚的事工，我们今天特别讲到，就是讲到这个加密山的征战。那么在这个加密山的征战的一个起因是什么？就是这个以利亚勇敢地对亚哈王说什么：“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哇，这真的是一个这个以利亚他对自己也很有信心他对神很有信心，他知道神会听他的祷告。他在这里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而且他不是说一天的事情，他说这几年，你看十七章第一节，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哇哦，这几年这几年，所以这个以利亚可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智与能力，在他的祷告当中，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而且不只是一天，是几年所以他就告诉这个亚哈。那我们刚刚看到亚哈王是谁呢？谁是亚哈王呢？列王记上十六章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这个亚哈王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拜了这些假神，特别厉害的就是这一个娶了耶洗别为妻。那耶洗别呢，就是 拜巴利的，他就侍奉这个巴利。哈，那个这个巴利呢，在古代的迦南人跟腓尼基人里面，他们拜这个巴利，在拜这个巴利这个神子，他们认为这个巴利是一个生育之神。哈，不但是人的生育，而且是什么？地土的丰盛也是要靠这个巴利。巴利也是什么呢？在这些外邦人里面所相信的巴利，它是可以好像这个可以有风有雨的哈。我们知道在中东那些地方是非常干旱的，如果天不下雨，土地就没有收成，所以怎么他们需要求雨哈，希望这个天气能够改变，所以他们什么他们拜这个巴利。那么这个巴利呢，他也有他的这个配偶哈，就是亚瑟拉跟亚斯他录，这个我们在圣经上都有常常提到亚瑟拉还有亚斯他录。那在这个列王记就特别讲到巴利有先知450位，亚瑟拉的先知有400位，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全部加起来就850位是拜巴利的哈，是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做非常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且呢，在巴利、亚瑟拉跟亚斯他录的这种他们的膜拜当中啊，都是跟淫乱联系在一起，所以是放荡，而且是什么行淫哈，还有献婴孩，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的非常淫乱，也是一个有这个献婴孩是非常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亚哈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以利亚就告诉他说，换句话说，我如果不祷告，不下雨，所以你表明什么？这个以色列人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跟这位真神来求，不是向那个巴利假神来求啊。好，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加密山的征战，那么因此以利亚已经说了，哈，不下雨，不祷告就不下雨。然后我们就看到神的话也临到了，这个以利亚。所以呢，在列王记上18章第1节啊，所以在这些这几年当中，以利亚因为不下雨，所以那个什么河水也本来神用这个乌鸦啊叼食物给他，后来这个乌水溪水干了，所以神又要以利亚搬家。好，那搬家的时候就遇到穷寡妇，下个礼拜我们才会讲到以利亚的神迹。好了，那我们现在很快的就跳到啊，当他在那里对亚哈来宣告的时候，那么现在呢？过了几年了，过节到底过了多少年呢？我们看到列王记上18章第1节，哈，他说过了许久，到了第3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感谢神，神的话临到以利亚。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有提到，先知是什么？先知是神的灵感动他说出神的话语来，先知是要用他的耳朵去听神所要对他说的话语。以前的像撒母耳在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他，撒母耳就听见神的声音啊。以利亚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先知，他也需要什么？有能够听见神话语的能力。所以这个第3年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对他说什么？你现在再去 见亚哈，因为我要把雨降在这个地上，好，把雨降在地上。哈利路亚，感谢神，三旱三年了，现在什么？神说我要降雨。那么，但是神要降雨的一个方式呢，是怎么样来降雨呢？所以以利亚就要去见这个亚哈。那么同时，我们就看到圣经上的这一段的插语，哈，插画，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一段的话语里面看到，好像圣经里面也放了一个伏笔在那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伏笔里面，就特别提到亚哈呢，他有一个家宅叫做厄巴底，哈，他们两个呢，那个时候撒玛利亚就那个京都有饥荒，所以呢，他们就要去看一看，想去寻找一下有没有水源的地方、有草的地方、有可以让他们的牲畜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哈，那么因为什么？ 饥荒在那里甚是严重。那么这个厄巴底呢，他们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跟亚哈分开了。分开以后，这个厄巴底就遇见这个以利亚。你可以说是巧遇哈，也可以说这是什么？其实就是神的安排，因为神已经有话说要以利亚去见亚哈。所以这个厄巴底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厄巴底他从小就敬畏神。他不但他从小就敬畏神，而且这个厄巴底呢，在耶洗别想要杀害先知的时候，他就藏了100个先知。哇，我们看到这厄巴底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啊，他敬畏神，所以他就去隐藏，去藏了100位先知，并且怎么样？供应这些先知所吃的饼、所喝的水，在干旱的时候，他还去顾念到这100位先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厄巴底哦，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也可以说是神的仆人。那么，所以他遇见亚哈，他遇见这一个以利亚哈，那么以利亚就对这一个厄巴底说：“你去什么？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跟他说以利亚在这里。”哇，我们看到说以利亚他的心智跟他的能力哈，他是这样子的坚定，他在这里说以利亚在这里。3年前就跟你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现在我告诉你说以利亚在这里哈。没想到这个厄巴底很害怕啊，他说到处都在找你啊，如果呢我这样去告诉王，我可能会被砍头。然后他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他说恐怕我一离开你，就厄巴底对以利亚说，他说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你看这个是不是圣经中这个伏笔很有意思？后来怎么样？以利亚升天了嘛？好，那我们看这里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这个厄巴底或者在当时的先知，好，有的时候什么神的灵会把他们提起来，哎，提到一个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工作哈。如果不只有神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但是呢，这个以利亚仍然对这个亚哈，对这个厄巴底说啊，你去告诉亚哈，好，今天呢，我必要跟他要见面，所以这厄巴底就真的去告诉这个亚哈，而且他没有怎么样，他也没有遭遇这个死亡，因为亚哈也想见以利亚呀。当年你说哈，不祷告就不下雨，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他们2个人见面的时候，这个以利亚就把亚哈的罪哈指出来。那么其实当他们见面的时候，你看这个亚哈怎么说呢？亚哈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因为你当年说不祷告就不下雨，所以这个干旱什么？认为这个亚哈觉得这个干旱的原因就是在以利亚，是以利亚使他们遭遇灾难。但是以利亚说不是的，不是我，乃是什么？”因为你和你的父家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所以我们看到神非常不喜悦他的百姓去拜巴利，而且这是神眼中看为非常恶的事情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不但告诉亚哈，然后以利亚提出了一个方向哈，因为我看到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从开始到现在，以利亚都是站在什么？都是站在主动的位置，哈，他不是好像被牵着鼻子走，他是什么？他都是站在一个主动权、主授权的这个位置上面。那么因此呢，他就对亚哈说：“你要招聚百姓到什么？到加密山啊，到加密山。”那我们一起就看到圣经列王记上18章的第21节，哈。亚哈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因为这是以利亚说的哈，你要去招聚这些人来到加密山。所以来到加密山的时候，以利亚就在这里 对这些百姓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提出了一个挑战。在这里说什么呢？我们一起看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百姓一言不答。哦，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我就觉得这些百姓怎么会一言不答呢？好，可见什么？这些百姓他们的心里面根本就不认识神，他们的心里一言不答，因为他们的心中有偶像，他们不但是亚哈拜巴利，哈，整个国家都在被巴，都在拜巴力，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所以以利亚在这里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你要顺从他；如果巴力是神，你就顺从巴力。”百姓没有办法做选择，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他们被那个假神蒙住了眼睛，心里面好像以赛亚所说的蒙上了脂油，他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决定。有时候我们想想，其实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也很像当时的时代一样吗？尤其现在我们在美国，我们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为美国来祷告，我们为美国回归真神来祷告。今天下午还有美国回归真神的祷告聚会啊，我们真是看见，好像就在这里，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心词两意要到几时呢？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以前我们都说美国是什么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可是现在在这个国家里面的百姓有这么多人不认识神啊，在我所住的我们这个矽谷硅谷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属灵很荒凉的地方啊，不信主的人非常的多，在高科技里面信耶稣的人好像也是越来越少。那么，因此我们真的是什么？需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像以利亚一样，有这样子一个心智，有一个顺从神的心智，有一个分辨的灵，不要心词两意。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代，在国家里面，在我们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来看见，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需要有分辨，需要选择，我们要来顺从神，要来顺从神，不是顺从这些这个的假象，不是顺从这些偶像的事情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百姓就一言不答，因为他们没办法分辨。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晓得，以利亚是一个先知。对我们来讲，以利亚真的是一个真的先知。那我们看见巴利也有先知啊，亚瑟拉也有先知啊。所以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百姓要在那里，不但他们要对于巴利或耶和华神做一个选择，他们也要来看这两个有先知的代表我们到底要听谁的？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假先知的一个征战，所以在这个加密山上，也就是一个真假先知的一个征战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以利亚呢就来挑战巴利先知的450位，还有什么亚瑟拉先知的400位，加起来就是850位。所以以利亚一个人哦，他就在这里就说什么，我们现在拿2只牛犊那切成筷子，我们放在柴上但是先不要点火，那要怎么样呢？这样，我们现在来看你们求告你们的神，我求告我们的神，看看哪一个神是降火显应的神，他就是神。哇，百姓听了说这话甚好，所以大家都在这里什么，就要来看哪一个先知所说的话是看见是神要来显灵的。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哪一位先知说的话语就看到什么，他们的祷告。那么你知道，不是说基督徒祷告，你知道 回教徒也祷告，佛教徒他们也祷告，但是哪一个是真的呢？好，这个在祷告里面，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先知哈，就是一个什么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其实他的心智与能力跟祷告大有关系。他知道他的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他祷告天可以下雨，天可以不下雨。他祷告的时候，他要知道神是显应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祷告是何等的重要，祷告何等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百姓也在那里等哦。好，那因此我们看一下这个真假的先知，好，什么是真先知，什么是假先知，假先知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我在这里列出了几段的经文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所谓的假先知呢，是托耶和华的，先知应该是托耶和华的名来说话啊，神的灵临到他，他要说出来神所要说的话，如果所说的不能够成就，没有应验，那就是假先知。所以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知道当年的撒母耳啊，圣经上说他所说的话都应验了，所以百姓都知道撒母耳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先知。所以这个先知所说的话能不能够成就，能不能够有应验，好，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第二个段经文在耶利米书十四章里面讲到，有一些人呢托神的话语来说预言，好，不但说预言，又有异象，有占卜，还说了很多虚无的事情，好，其实如果这些人不是神所打发的，所以在这里说，这些有些人在说先知预言，耶和华神说什么，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所以这些假的先知是神没有打发，神也没有吩咐他们来说话，因此他们所说的是虚幻的，是虚假的，是有什么，是有诡诈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特别提到的。好，那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哈，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哈，假先知什么？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什么？残暴的狼。那么怎么知道假先知呢？这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从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这个果子结什么样子的果子，就可以看见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好。那我们再看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假先知啊，你看在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在什么，在以利亚的时候，就已经说这个世上什么有假先知，有假先知。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真假先知里面的一个区分，就是有是所说的话，奉神的名所说话成不成就，这个先知他是不是被神所差派的，如果神没有打发他，他所说的话就是出于什么，即使他会看异象，即使他会占卜，但是都是出于虚无的，是什么，是有诡诈在其中。还有这些真假先知，你从他的果子可以认出来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们就想到当时的这个施洗约翰，我们再次提到施洗约翰啊，他在那里传悔改道理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的人到他那里去想要灵洗啊，他就在那里责备人说什么，如果你真的是真心悔改的啊，那不是只做表面功夫的话呢，你应该什么，像这个你抢，你应该把人家要你的这个里衣，你叫什么？要你的外衣，你要把衣服都要给他哈，就是要多走两里路哈，有欺诈人的，你就要归还给他哈。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当年他在传讲那个悔改道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怎么样这个心理的表现。你如果真的要悔改，你要有结出果子来，跟你悔改的心来相称。但是我们也知道，靠着自己的血气，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需要靠什么？靠圣灵的能力，靠圣灵，我们才可能能够 成就这样子的事情。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那么因此呢，当他们在这里，因此这个巴利哈，这些先知啊，450个、400个，一共850位的先知哈，他们把那个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就看见他们在那里要去。要这个火要降下来哈，怎么他们就在那里求啊？在那里求告他们神的名啊。那么从什么圣经上说，从早上到中午哈，他们就在那里求这个巴力可以应允，又在那里跳舞哈，又在那里大声的求告哈。但是什么呢？都没有看见火降下来，火不降下来，他们怎么就拿刀子，好，自己什么自己来，自割自刺，身体都流血了。那一直到晚上，好，但是火怎么样，还是没有降下来。那我们看到以利亚就在那里跟他们挑战说：“你们再叫大声一点啊！你们在呼喊呐，好，呼喊你们神呐，好。那你看你们的神啊，都没有应允你们。”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以利亚他就什么把这些百姓到叫到他的面前，以利亚就在这个时候对这些百姓来说话，对他们说：“你们到我这里来。”这些百姓就到了他的面前，他就对这些百姓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重新修造，我们要重新修造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已经多久了？他们在北国以色列，他们在那里拜巴利，他们在那里放金牛犊，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在那里做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今天神在透过以利亚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重修耶和华毁坏的祭坛，重修祭坛。”那么所以呢，以利亚就做一件事情，他就叫这些雅各子孙按照他们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12块石头，我们要知道以色列这个雅各他的儿子12个，雅各的名字就叫做什么？以色列。所以12块石头表明了12个支派。所以以利亚在这个时候说：“你们要取12块石头，代表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要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图哈，上面看他们用12个石头筑坛，筑一座坛哈。他说：“筑这个坛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在这个坛上面怎么样呢？好，他们放了这个被切成筷子的牛肚放在这个台子上面，然后再怎么，然后倒水一次、两次、三次，好，那么倒了三次的水，沟里也都满了水，好，这个坛这个坛上的祭物就是这个牛肚。好，那我们在这里就是想到说，切成筷子的牛肚啊，我们思想到立位记的时候，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献祭啊，特别在立位记里面就讲到要献什么，献燔祭的时候是要什么，切成筷子放在那里来烧啊。那我们就想到燔祭是要全然献上的，好，全然献上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要献祭的时候，是要来全然摆上的。那么，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以利亚就带着这个百姓，要好像在这里透过这个祭坛，透过这个祭物，透过这个要让他们看见，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就近神的面前。所以在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就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什么，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所以他在那里祷告，跟神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要使这一个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 来回转。你看以利亚在那里，他就希望这些百姓来认识神，可以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他求神来应允他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我以利亚多有能力，来是什么？让这些百姓看到耶和华是神，这些百姓的心可以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俯伏在地祷告的时候，感谢赞美神，神就从什么天上降下一把火来，把燔祭、木材、石头、尘土还有沟里的水全部烧干了，从天上降火。那边的巴利那边呢，怎么样都没有动静。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怎么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了这一切。所以我们也再一次想到以利亚的心智也能力，看到什么？要把那些罪恶的事情，看到那个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特别要说要将这些都烧成灰烬。那么所以众民看见的时候，他们俯伏在地上，在这个时候才做了一个决定，在这个时候看见的时候，他们才那里说什么？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在这个时候他们才的心里面开始回转，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个以利亚也趁这个时候就把这些巴利的先知全部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然后呢，以利亚就对亚哈说，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了。这个亚哈也真的哦，胆子也真的，他也真的就去吃喝。要去吃喝的时候，以利亚就在这里说，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你知道吗？因为耶和华神说什么呢？三年了，他说你去见亚哈王，因为我要开始下雨。没想到下雨是什么？怎么样下雨呢？这里以利亚说，在这里要重修祭坛，在这里要呼召百姓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在这里要这些百姓能够有分辨的能力，知道谁是真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亚在这里告诉亚哈说，你会听见，他已经听见什么？他有多雨的响声。换句话说，什么？神要降雨了。他说有多雨的响声，你可以上去吃喝了。这个亚哈就真的上去吃喝耶。那么，但是呢，以利亚不是说有多余的声音，说完就算了。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他就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他就跪在地上，来祷告，屈身在地，把他的脸伏在两膝中间，屈膝的祷告，这个就叫做屈劳的代求，在那里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生产的妇人要怀孕要生产的时候的样子，这是一个产妇的一个祷告，惨难的一个祷告，一个屈劳的祷告，他就在那里祷告。他一面在那里祷告，也叫仆人去观看，去观看，向海去观看。仆人就说，看见什么啊？没看见。他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继续叫仆人去看，一共多少次呢？一共7次。到7次的时候，仆人就跟他说，哇，有一小片云了，有一小片云了。以利亚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亚哈说，你要什么？你要去套车，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我们看见霎时间这个什么样呢？这个天气就变天了，大雨就降下来。哇，说时迟那时快，雨就降下来。所以不只是听见多雨的响声，以利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成就奇妙的事情，雨就降下来。 By the way， 感谢主啊，我们生命和诗歌集里面有一首歌叫什么？多雨的响声。我欢迎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我们要一起听这首诗歌，多雨的响声。所以呢，神的灵雨就降下来。这个亚哈在这里，不，这个以利亚在这个时候，特别让我们看见他的祷告蒙神垂听，而且神的什么？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么，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那些人身上的时候，都说什么？神的手降在他的身上。 一个保护，一个遮盖。好，神的手在他身上，表明了神的灵与以利亚同在。他就束上腰，跑在亚哈的前头，一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换句话说，他什么？要夺得这一个仇敌的城门，要夺得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幅图里面，就看到他奔在那个前面，在这一场的压。加密山的山上的这个征战里面，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得胜，好，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来帮助这些百姓要归回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人是分不清的人，许多的人就在那里没有办法有分辨的能力。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就在那里，迟疑啊，这是心迟两立，不知道要跟随神。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唤醒人的心来归向神。我们要盼望复兴能够临到这个时代，临到这一个时期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么，以利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跟榜样，他里面那个倚靠神的心、信靠神的心是何等的坚定，他在神的面前的那个祷告是何等的迫切、徐劳的祷告。他在那里可以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所以他有这个胆量跟亚哈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好，我不祷告天不下雨，可是他祷告的时候，天也就什么降下雨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个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的时候，我真的跟神求啊，让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能够有所学习，在这个时代里面，求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好，让我们也能够成为预备道路。为神来预备何用的百姓。人的心里面有很多的高高低低，有山洼之处，好，有很多不平坦的地方。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纠结在那里，他们需要帮助。这一个时代的人需要救恩，这一个时代的人需要来认识神。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不知道方向在哪里。需要来认定这一位神是拯救的神，这位神是有救恩的神，这位神是显神迹的神，这位神是从天上有火要降在这世代的。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领受以利亚的心智，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祷告，要心里坚定的相信这位神。好，那今天呢，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接下去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有分组。好，那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呢，我们分组的一个小组的分享呢，就是我们要在来分享，也是在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上面的有小组的分享跟作业的题目第三题啊，就是在现今的环境里面，我们如何来持守以利亚的心智，带出一个有能力的侍奉。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五个人一组哈，我们一起来分享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个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哈。那么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分组的时候，我们待会儿我们的同工会把我们是这样随意分组哈，所以会五个人一起，五个人一个小组。那我们在小组里面就请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也可以一起祷告。那现在是10点钟，大概我们有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哈。那我们分完组以后呢，不必再回到现在的现场，你们那一组分享完了，祷告完了，就可以下线了。好，那我另外也提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在的地方不太一样？好，其实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 LA。我昨天就飞到 LA， 那昨天跟今天我都在 LA 的一个教会里面来服事。这个教会其实跟我们教会。 跟这个教会跟
太
我
辛苦了。
这个教会跟我们的教会的名字英文名字很像哈，也叫 River of Life。那不过它是River of Life Community Church。那中文的名字也很像哈，这个中文名字叫做生命泉哈。这个教会叫生命泉，我们教会叫什么？叫做生命河。很奇妙哦，我来这里讲什么呢？这一次不是来讲医治了，我在这里是他们教会刚好整个月有宣教月，宣教月。所以我这次来这里是跟他们宣讲宣教方面的信息哈，所以我感谢神，就是当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就再次想到我们这个时代真是需要救恩的时代哈，需要救恩的时代，我们需要有以利亚心智跟能力。那很多人他不认识神，其实他还是什么？等候一个救恩，他在等候一个盼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让我们的信仰可以给人带出这样子的一个期盼，让我们的信仰让别人可以修平它里面的高高低低弯曲的地方，能够有这个空间，让神的生命能够进来。神在这个时代里面需要有人起来，与他同心，与他同工，与他一起的工作，能够收割庄稼。好，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现在其实就是什么？我们需要万物复兴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也有好的事情来发生，就像这个 pandemic 一样啊。虽然我们在疫情里面，我们有很多很不方便、很不好的情况，但是也感谢主，我们在疫情当中也有看见有许多人进入神的国度哈。特别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得到一个 report 哈，刘牧师也会继续再分享。在这疫情期间，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国家的分堂，他们在疫情期间有多少人受洗啊？3500人呢、欸！哇，这么大的一个数目，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神还是盼望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度啊？所以你我都是一个器皿，求神帮助我们，相信更多的祷告、竭力的祷告、劬劳的祷告，我们能够看见救恩的门要打开，有许多的人要进入神的国中。哈利路亚！那我们一起祷告以后，我们就分组哈。好，那分组以后，所以我们不再回来了。等一下，大家可以，在分组以后离开。亲爱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孩子真是向你求，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许多的人像有以利亚的心智，可以坚定的相信你，在信心里来仰望你。我们需要有许多人有以利亚的心智，也要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信心，相信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笑的以利亚就说，他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他祷告天会下雨。他有这样子一个确信的心，因为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就求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不但是要学习更多的来祷告，我们也要有信心的在你面前来祷告。我们要听见多雨的响声，我们要看见复兴跟复兴的火，复兴的风，复兴的雨要降下来。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